共产党同志，绝对不能呐！
中国九零后毕业生来到美国吐露心声，称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并强调绝对不能被中国统一。影片疯传，受到海峡两岸关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台湾陆委会官员批判中共强人政治走回头路，两岸制度究竟谁优谁劣？是互相妖魔化对方，还是自我催眠？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11月4号，请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波兰的一家电视台日前拍摄了一支影片，支持台湾宣布独立，向中国说不。而无独有偶，中国一位90后的毕业生今日也在美国接连拍摄影片上传，称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并强调台湾绝对不能被中国统一。影片疯传，受到了两岸的关注。而在另一方面，就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台湾陆委会官员批判中共近年出现了强人政治，是在走回头路。两岸的制度究竟谁优谁劣？是互相妖魔化对方，还是一种自我催眠？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儿来聊聊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块儿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的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非常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华裔的独立作家余杰先生，透过了视讯连线从维吉尼亚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余杰先生继中国影帝温家宝以及中国教父习近平之后，最近也将在台湾出版他的新书《我是右派，我是独派，我的思想自传》。余杰先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海峡论坛。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今年6月才刚刚从苏州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的一位90后的中国青年，他在抵达了美国西岸洛杉矶之后，以 Vlog 新生的名义接连拍摄影片讨论台湾问题，并上传到网络。他在影片中称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强调台湾绝对不能够被中国统一。那么他的影片经台湾媒体报道之后疯传，短短不到一个星期就有将近40万的点击，受到了海峡两岸民众的高度关注。那么目前他的家人亲友已经遭到了公安的关切，他本人也被要求要公开道歉和下架影片，可以说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那么在请我们现场两位来宾评论之前呢，我想先来请大家听一听这位90后的中国青年他在 YouTube 上的影片中究竟是怎么说的。
跟着台湾一统一，跟那个大陆中国一统一，言论自由美的，你看现在台湾多么自由，想说什么说什么，跟中国一统一没了，什么都要听党的，街头呢也不能插那种竞选广告了，都要削贴那个习近平语录的，习近平那种中国梦什么的都要贴了，那你说能统一啊？对不对？统一了，那别说统一了，那一国两制的，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了，所以台湾人绝对不能跟你统一啊！跟你这共产党，跟你这中国，你这。但是呢，我问了许多一些吧台湾人，如果中国民主了，还是可以统一的。那他妈，你包共产党把他妈自己的那些同胞都不当人看。对不对？共产党官员哪个不是老百姓养的，老百姓生的，都不把自己的 同胞当人看，他能把香港人拿把台湾人当人看呢、啊、对不对？所以他认为台湾就中国如果统一，如果民主自由了就可以了，统一了，统一嘛，民主的统一嘛，对不对？就像美国那个什么每个州的呢联合起来，对不对？一样吗？他那个什么，一个台湾人还跟我讲说什么留言啊，说台湾可以跟美国加入美国，台湾也可以接受加入日本，台湾也可以就是说独立建国，对不对？或者说保持这个中华民国还是什么区，还是说台湾地区，但是台湾就不能跟中国的妈的共产党统一，绝对不能呐、啊！
Vlog 新生这位博主他的这个影片啊，那么我们在星期五也跟这位同学通了电话，了解他的新生还有家人的现况，并且取得了这个影片的授权啊。那么这位同学说，他其实是从去年2017年就开始上传一些影片，发表他对时政的看法，但没有想到他抵达美国之后哦，就谈到台湾的前途，这几段影片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回响。那么他也告诉我们，目前他的人生是自由的，家人在国内也暂时平安，但是亲友遭到了公安的关切，也一直频频的劝他要公开道歉。他也说这几天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他认为他自己只是讲了客观的事实并没有错，为什么要说真话反而要认错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您怎么看这位同学他提到这个台湾绝对不能够跟中国统一，一旦统一就完蛋了。他还提到说台湾的现况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也说如果中国有一天民主自由了，能够投票了，那么到时候台湾可以考虑统一，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吴汉教授，
首先我们希望啊这个年轻人能够一切都是平安的啊，这个将来不要受到任何这个干扰。但是呢，这件事情的确是令人提心吊胆。那么有一些在这个政治敏感的议题上面是只能做不能说的。那么有些东西是说了却做不到。那么所以像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些问题啊，对站在台湾的立场来讲，是尽量能够求取一个两岸的一个和平，所以不会去说这些很刺激的话。那么大陆这位年轻人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你只是逞口舌之快，还是说你有已经打定好了这个主意了，你已经大学毕业了，那么要投入一些社会运动或政治运动，然后准备做出牺牲奉献，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但是一定要评估你把这些东西放上网站之后你的后果是什么。而且对于这位年轻人所讲的，目前当然两岸之间谈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是不是民主之后就可以谈统一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假设性的话题议题，因为实际上两岸能不能统一，它不但受限于在这个台湾内部的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也受限于国际格局的一些影响。当这个美国这边方面的还没不同意两岸之统一的时候，台湾也很难去跟大陆谈统一。而且再加上呢，台湾并不是真的是只有大陆民主了就愿意去统一，而且台湾内部有很多包括像日本因素啊或者其他的因素，台湾宁愿保持自己独立的一个身份。我讲这个在台湾内部有很多人是这样主张的，所以对于这个到底统独的议题适不适合现在拿出来这样子谈，或者是说他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可以来处理，大概都不是。那我觉得这个形势啊还正在发展中，这个让我们可以继续的看下去，不必这么急着给他做出一个定论。
那我们能不能跟在人在维吉尼亚州跟我们视讯连线的这个于杰教授连上线？于杰教授，你可以听到我们吗？好的，我们稍后也会针对哦刚才我们所播放的这段这个 Vlog 新生所谈到有关台湾的问题啊，继续来请教于杰先生。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除了这位90后的中国青年啊上传影片谈台湾问题之外，无独有偶的日前呢，在欧洲波兰电视台也上传了一段他们拍摄的影片， 支持台湾宣布独立，向中国说不。那么在看这段影片之前呢，我想先请教在维吉尼亚的于杰先生哦。那么您怎么看这位90后中国青年他在这个 YouTube 上影片上所谈到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跟印象中的这个90后的中国青年普遍的这种爱国还有这个民族主义情操的这种说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我们也注意到，事实上这位 Vlog 先生他是到了美国西岸的洛杉矶才在他的影片中谈到比较敏感的这个台湾问题哦，我想谈谈，请你谈谈看，你怎么看这位中国青年的说法，以及他目前遭到整个中国好像是举国逼着他道歉的这样一个现象呢？于杰先生，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是1989年这个六四屠杀以后，就中共的一个官方意识形态有了一个重大的这个调整，因为中共在这个北京，在这个首都。被使得所谓的马列主义、这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说就灰飞烟灭了。中共的这个宣传就改为这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个爱国主义、大中华、这个大一统。到了习近平掌权以后，这一点更是变本加厉的、加速的来推进。比如说，习近平的所谓的习近平理论里面就是中国梦。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然后对外就掀起这种反日，然后对内就反台独、反港独、反疆独、反藏独等等，这是中共的一个宣传策略、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调整。另一方面，这里我们看它究竟起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当然，它会这种宣传、教育这种灌输。引导使得有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成为这个五毛，甚至成为所谓的这个自干五，成为这个小粉红。但是另外一个背景，我们也看到这个宣传在一个全球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尽管中国修墙，但是仍然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掌握先进的这些技术，会翻墙，然后出去看到这外面的世界，然后到海外来这个留学的这个年轻一代也越来越多，现在每年是数十万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到美国来这个留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位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我们看到这几年以来类似的这个人物越来越多。像前几年在这个杜克大学的一位中国的这个留学生王千源，他就为这个达赖喇嘛、为这个西藏人民的这个人权来呼吁，当然他也同样遭到他的这些同学的这个攻击，甚至他在中国国内，在那个青岛的这个家人有这个愤青这个五毛到他爸爸妈妈家去那个泼粪，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些觉醒过来的这个中国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多，我觉得他们比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海外民运的这个思想更加那个进步。传统意义上的海外民运，他们就是反共。那不反这个大一统，不反大中华，但是有更多的年轻一代，他们不仅反共，他们也反对大一统，反对这个民族主义这样的这个理念。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是很为他们感到这个欣慰。
好的，非常感谢于杰先生分析。稍后我们想听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怎么看这一位中国青年跟我们普遍印象中的小粉红跟这个九零后青年发出了不一样的说法，是不是比海外的名人士更加的进步了呢？或是说中国青年的一种觉醒？稍后我想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不过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最近很多有关台独的这个影片上传之后，在网络上疯传其中也包括了一个波兰电视公司，他拍摄了一支支持台湾宣布独立的影片，向中国说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短片。
大家好，我们波兰人希望台湾能够独立，对中国说 no， 对台湾说 yes。
This year, Poland celebrates.
波兰今年庆祝独立100周年。波兰人的历史为许多国家的独立而战，我们为人类的自由而战，因而我们支持台湾。对抗共产集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鼓励台湾宣布独立，对中共说不，对台湾说 yes。
好了，看完这段影片，我想综合两个影片来请教两位来宾，有关除了这是中国青年的觉醒之外，还有这国际社会的风向是不是也变了呢？尤其是欧洲国家是出现一种反中挺台湾或者挺台独的这种转向。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余杰先生啊，我们最近好像看到欧洲国家包括了德国的研究生，还有刚刚看到这个波兰的电视台近日都接连的公开表示挺台湾宣布独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预锐一点的电视台啊，之前也有一直嘲讽中国人的这个影片言论，您认为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国际社会现在包括欧洲是不是出现一种反中或仇中然后挺台湾挺台独的一种声浪呢？余杰先生。
对，在我看来，那个从这个价值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个台湾独立，那包括其他地方的那独立，这是联合国的在人权宣言中写的很清楚的，著名自觉的这个原则，这是那普世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在今天，在现在这个背景下，这样一个价值被那凸显出来，我想跟最近这几年这个习近平的对外扩张，中国社会迅速的这个纳粹化是有这相关性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德国对台独的这个支持，我们想到就是德国有过这个纳粹的这个历史，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曾经担任过这个白宫的高级顾问的这个班农先生，他在东京的讲话中直接就那批评今天的中国，他说跟30年代纳粹刚刚上台的时候的这个德国很相像。另外像这个波兰，我们刚才在那段这个视频中就看到的波兰，他的自身的命运跟台湾很有相似性，他在几个大国的这个夹缝中，甚至他也有几次被这个德国这个俄罗斯所这个瓜分。所以我想也包括这个美国这个川普政府这个执政以来这两年，可以说是里根总统以来美国政府中最有台最亲台的这个美国政府。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一系列的这些那政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它的一个大的背景肯定是这个习近平这政权的对外扩张，他所激出的这全球的这个反弹。
好的，感谢余杰先生，让您看在台北武汉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波兰对于这个台湾支持台湾独立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台湾非常感谢他，应该是他很挺台湾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要追究这个原因，可能波兰人基本上是基于过去自己本身经历过共产政权的一个控制，所以对于共产政权是反感的。再加上中国现在越来在国际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么再来就是也这个中共的这个影响力已经可以挑战到以美国核心利益这个核心为核心的这个国际秩序了，所以这个对于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社会啊，大家对于中国都有一个戒慎恐惧之心，所以都会纷纷的起来对于中国提出了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是对于支持台湾独立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个我们可以把历史拿出来看，就是1971年那么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那么西欧的主要国家都投了赞成票。所以今天在看这件事情呢，这个好像有点在放马后炮的感觉。那么如果真的是主张台湾这个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有它的独立人格，在那个时候就是最佳的时机，台湾如果是可以放在联合国里面，今天就没有统独问题了。今天之所以有统独问题，就是1971年联合国通过的那个决议。那么帮这个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的是西欧的很多主要国家都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在现在中共的实力已经慢慢崛起了，那么在现在我们在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的确是棘手很多。那么现在欧洲国家提出这样的诉求，这样的呼吁，到底对台湾的这个生存跟发展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这个都值得我们来好好观察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线上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们继续先请教在线上的余杰先生，就是很多人都对于大陆所主张的一中原则，还有这个美国所主张的一中政策，其实有一些 混淆啊。各位请您来谈一下这个，其实美国的一中政策跟大陆的一中原则有些什么样的差异。那么另外呢，美国的经常对于台湾问题的说法当中也有不支持台独，但是很多人把它当作反对台独，但事实上这两个又好像有所差异啊。那么可不可以请于吉先生您谈一下，首先就是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的差异，另外就是不支持台独跟反对台独，这种听起来差不多，但是是不是它的这个实质上也有一些不同呢？于杰先生。
对，美国所谓的这个一中政策，我们看那个中美两方的这个联合公报的这个原文，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美国仅仅是说认知到那个中国坚持一中的这个立场，他并不是说美国就完全这个接受，美国只是说那个知道了而已。而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政策，我觉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有这个调整，而且美国自身的这个外交它其实也有很大的张力。我们知道美国从建国以来，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中就有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个人权自由价值为主的，还有跟这个现实主义的美国国家利益为主的这两种不同的这个外交这个方向，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这种牵连、这种张力、这种冲突。所以在不同的这个历史阶段，某一个路向它会占据这个上风。比如说在这个冷战时代，我们知道美国那个支持这个逃到台湾的这个蒋介石这个政权，把台湾当作是在这个亚太地区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也对这个蒋家的这个独裁专制有一定的制约和这个压力。比如说在那早期，美国曾经也想过那个让这个蒋家这个下台，他们那支持像这个管在这个吴国桢和这个孙立人这两位孙立人带这个主君吴国桢主政。然后在后来这个80年代，当这个美丽岛事件这个爆发以后，这个蒋经国也抓捕了这些党外的这些代表人物，也曾经想要对很多人处以死刑。当时美国总统就专门派这个特使来说，不能有任何一个人被处这个死刑。我们在当年看像李杰明这个美国派驻台湾的这个大使，他在回忆录中也写到，他也很积极的跟台湾的这些党外运动的这些人士来这个接触，来对他们表示那支持。当然后来在台湾这个民主化以后，在那个里根时代，尽管跟中国签订这个公报，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留下一个弹书，就是要美国要卖这些先进的武器给台湾，来协助台湾能够有这个国防来抵抗中共这个武力攻打台湾的这种能力。当然到了这个川普时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又是一个新的这个背景。在这个美国把中国视为这个冷战以后取代这个苏俄的最大的敌人的这个背景下，台湾的地位就显得日益的这个重要。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跟这蔡英文这个通话，这也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法令，以后这个台湾的高官现在可以到这个华府来访问，然后现在也有新的法案要这个通过，美国的舰队可以到这个高雄这个停留。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是这个台湾的战略地位是那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想当这个川普对台湾的这外交这个出现变局的时候，台湾政府那蔡英文政府我觉得也应该有非常积极主动的这个回应，来就像打球一样，这个川普已经把球投过来了，这个蔡英文政府要来接球。我觉得在大的这个格局，这维持现状的这种格局之下，在某些方面可以比较稳健的往前走。
好的，谢谢于杰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吴教授，就这个问题，从我们海峡论坛开了节目之后，十几年来一直有人在纠缠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呢，如果说有台湾的朋友，您可以打电话 大陆的朋友您也可以透过这个 YouTube 的留言板来继续的去请问我们的专家。但想请教您的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心里头是不希望两岸统一的。那从我们节目开台来，也一直有人，不管是两岸对岸的听众，台湾的听众都这样的说。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也认为说，这些听众也认为说，其实美国也不喜欢两韩统一。那么在这一次的平壤宣言中，两韩就说他们这个朝鲜民族的这个未来是要他们两边自己来决定的，意思就是说排除了美国。那么您看美国的想法是不是其实不喜欢两岸谈统一？那么如果拿两韩跟两岸来比的话，是不是美国都是希望说分对他们的利益是最大的？
我想这个应该我们看这个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是奠基在美国利益的基础上，就什么东西对美国有利，只要全世界都是分的，只有美国是合的，那是美国最大的利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国家会形成对美国的挑战，这是美国的最大利益。那所以美国会在很多这个热点问题上面去早一步的去把一个陷阱放在那边，就好像钓鱼台这件事情。钓鱼台是这个台湾的属地啊，那么中国说那就是因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也是中国属地。那这件事情呢，美国早就知道，这个我们马英九总统也写过了论文的。但是呢，美国硬是把这块这个岛呢就割给，就是让日本去管辖了。
是，
结果这个问题在70年代一直到现在发酵。70年代他就埋下了一个庄子，这个时候发现那两岸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雅尔达密约，美国跟苏联去决定了战后的世界秩序。所以美国同意了把中国的东北的利益让给了苏联，所以让中国共产党很快的跑到东北去接收了日本关东军的这些装备，就开始了中国的内战。这也是美国这个基于自己本身的利益他所做的决定，所以最后变成了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必须退到台湾来。就是韩打完了之后，美国发现哎，这个是一定要把台湾给巩固下来，所以定了一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的这个协议的签订呢，基本上它不是在帮助，它看起来是帮助台湾在防守在巩固，其实他也限定了台湾军事反攻。所以在后面我们看到老蒋执政的过程里面有几次想做军事反攻，结果对最后的功败垂成，这是因为有美国在后面做干涉。所以美国既然做了这样，他把他的兵力部署过来之后，那么也就阻绝了两岸之间的一种军事冲突。所以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只是早期是中华民国要反攻大陆，现在呢是台湾怕中共来武力犯台，只是如此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在处理两岸的这个关系上面，它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它基本上你说，哎，台湾是不是这个能够独立最好？那当然是在美国来讲最好是这样的。它就永远会有一个问题在里面存在。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的，我们也立刻来听听看啊，在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在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留言了。第一位这个李忠奔先生他说，台湾中华民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体，而且历史已经是横跨一个世纪多了，所以并不存在台独的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他说中共不倒民主不了，中共倒了又要开始内战，又是一阵民不聊生。还有一位网友钟碧莹，他说中国本该分而治之，就和春秋时期一样，华夏才能昌盛，民族才能文明，他本人不赞成大一统。网友李明说，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台湾的民主制度使得台湾民众说什么话都不会产生心理上的恐惧，而大陆的独裁制度如果白天不幸讲错话，晚上睡觉都不得安宁。台湾的民主制度使得台湾民众能够自由地视听外界的信息，而大陆的独裁制度却不能够自由地听到外界的信息。大陆和台湾的差别，一个是自由思想开放，一个是思想被禁锢。他认为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所想之话不能说出，大陆的整个官场整天讲些言不由衷的话。 网友玉玺他说，从政治上看，台湾政权从来就没有和大陆政权统一，何来台独？从文化上来看，大家同源于中华，又何来分裂？大陆和统派强行把民族文化的同源和设统一政府的统治混为了一谈。张君平这位网友他说，以台湾为中华民国现在实力来收复大陆的失地是不切实际的冒险行为，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独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认为同一个民族是可以另外建立国家的。最后再念一位，这个通商宽衣这位网友，他是像这个 Vlog 新生这位在西岸洛杉矶的这个博主，他说啊，年轻人，你说出了中国的心声，中国人的心声，你也不需要再回匪国了，匪国现在已经容不下你了，祝愿您在国外过得好。这是通商宽衣这位网友给 Vlog 新生这位博主的一个说法啊。那我就是听完之后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回应一下，同时也谈一下啊，刚才两位来宾都谈了很多这个美国对于这个台湾两岸的立场，但事实上这边也补充一下，美国对台湾立场说法的时候，除了说台湾问题应该由两岸自行来解决之外，他也特别强调一点，就是绝对不能够接受是由武力来解决的。我想请两位来宾，包括武汉教授跟余杰先生谈一下，究竟用武力来解决两岸问题，看对看以后这个可能性究竟有多高？还有台湾现在在选举，当然也有一些公投啊。未来台湾前途自决的时候，举行公投来决定自己命运的这个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先请在线上的余杰先生。
对，那在我看来，那中共对台湾使用这个武力的那可能性非常的低，因为那首先看中共。中国这个国内的情况，中国那解放军的这个战备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对那军队系统展开那清洗，然后几十位这个那高级将领都纷纷的因为贪腐而这个落马，然后甚至有的人还没有被判刑就在家里这个自杀的身亡，这非常惨烈的。所以也有人这个用这个笑话说，在胡锦涛时代，围绕到胡锦涛那身边的中央军委委员已经全军覆没了，只有胡锦涛这个一个人还没有进这个监狱了。
嗯，
然后据我掌握的一些信息，就是这些那军队的这腐败的情况，不仅在这个高层，在这个基层也是非常腐败。很多的这个军事演习，包括对台的这些军演，很多都是那个一场秀，很多他们的这些战机、他们的坦克都没有这个触动，只是派一些这个记者拍一些画面，然后他们把这个省下来的这个汽油，这些基层官兵把它这个卖掉，然后来这个分钱，所以这样一支这个军队根本没有攻打台湾的这个能力。第二方面，我们从这个国际来看，特别是这个美台关系来看，我们看到美台之间有一个这个美台关系法，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国内法，这个比中美之间的那个联合公报的这个在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位阶要高得多，所以一旦中共用这个武力来犯台，就是美国不可能这个注视这个不理。如果是美国完全放任不理，让中共占领台湾，那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这个打击。等于是美国完全放弃在亚太地区的这个领头羊的地位，放弃在这个亚太地区的所有的这个盟友。那么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强权，它的地位也就这个崩溃了。所以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那中共不太可能冒这样的这个风险来这个武力犯台。然后对于台湾来说，我想当然也不能因为这种可能性，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低，就放弃这个在这个国防方面的这个努力。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现在台湾要提振这个国防。就像这个里根总统说的一样，你的这个外交必须要靠这个实力来这个支撑。但是近些年以来，特别是马英九政府对这个台湾自身的这个国防，它是可以说是文心武器，国防经费不断的这个下调，然后整个台湾社会我觉得缺乏一种尚武之气，然后这些年轻人都不愿意去这个当兵，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台湾要向这个以色列来这个学习。你只有这个提升自己的这个国防，只有你有坚定的捍卫自己的这个自由和独立的这种力量和勇气，别的国家才会来这帮助你。
好的，感谢于杰先生。那么同样问题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中共武力犯台，还有这个台湾公投自决的这样一个问题哦？还有现在其实很多人认为说，这整个好像内外部国际社会的氛围，很有一些一部分人认为说，台湾现在是一个宣布独立的好时机。那么我想借由您来了解台湾的真实民意究竟是什么，台湾自己内部对于独立这件事情看法分歧又是如何呢？吴汉教授。
台湾基本上对于统独这个问题啊是分歧的很严重的。那么尤其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独立的诉求它慢慢的会提升。可是在蔡英文执政之后，反而我们看到支持独立的声音变得有点下降，可是支持统一的声音有点上升。那么最近我们不管看到陆委会的民调也好，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也好，都呈现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在目前在台湾来处理统独议题，我觉得不是时候。那么现在大家都不可能有这样共同一致的看法，而且台湾社会经过蓝绿恶斗到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到了一个无国家意识、无政府状态的这么一个情境啊。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刚刚于杰先生讲说台湾要增加国防力量或干嘛，我觉得这个台湾现在基本上是为谁而战这件事情啊，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那么最重要的，我认为在眼前来看，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冲突，就是眼下的一个中美贸易战。那么中美贸易战其实它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对抗，那么包括了这个美台关系的提升，这个都是在处理中美之间这个霸权的一个问题上面。那如果假如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办法持续保持绝对的优势，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是值得担忧的。那么如果假如中共这个在这次的对抗里面，在未来的十年如果跟美国可以处理到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整个亚太的形势都会跟着在改变，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密切观察的一件事情。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么有关统独的问题，稍后网友们可以继续留言啊，听众也可以打电话进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不过稍后回来，海峡论坛下半场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台湾批判中国的制度是走强人政治的回头路，国台办则是批台湾的民主制度是自我催眠，两岸的制度究竟谁优谁劣？稍后我们继续来请两位来宾来点评，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滞，近年更是出现了强人政治走回头路的迹象。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是严词反驳，称台湾官员肆意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立。那么陆委会则称国台办是鸵鸟心态。台湾即将迎来九合一选举之际，两岸的制度之争演变成了双方的一个言辞交锋。国台办下属网站发表了一篇发展模式之争，谁大声谁有理吗？这篇文章指出，两岸的制度优劣一直是被有心人士拿来妖魔化中国的政府和党。那么文章也提到，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曾经说，两岸没有民族和文化认同的问题，有的其实只是制度和生活方式之争。那么今晚究竟两岸制度谁优谁劣，是互相妖魔化对方，还是一种自我催眠呢？今晚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从维吉尼亚州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华裔独立作家于杰先生，那么在台北演播室的是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欢迎三位。那么想先请教武汉教授，你怎么看现在我们出现了这个两岸制度之争的言辞交锋呢？武汉教授。
我想这个两岸制度之争起来已久，在老蒋时代就已经谈制度之争了，那么一直到现在又回到制度之争。那么从执政党过去所主张的两边是一边一国的这样的一个主张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政府要不要针对中共的这个事务啊，大陆事务指指点点然后批评，我想这个是不必要的。那么因为既然是各不相干嘛，你何必去批评人家呢？那当然国台办针对台湾所发出的这些批评也予以反驳，我觉得国台办也太小气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言辞交锋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可是呢，如果两岸之间是不是因为过去停止了互动，而因为透过这样的交锋而显出两岸在互动，这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观察。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能不能在这个除了这个制度之争之外，然后能够及早的进行一些交流，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制度之争是也基本上也是一种意气之争，但是两岸如果能够处理的和缓稳定，然后能够是一个和平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两岸政府的最高智慧。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想请教在线上的于杰先生啊，您曾经著有这个《中国教父习近平》一书，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陆委会现在批判中共是走强人政治的回头路？还有这一篇我们刚刚提到的陆委会对不起，是国台办下属的网站发表了这个两岸模式之争谁大声谁有理的这篇文章，指两岸的制度孰优孰劣，好像是被台湾的有心人士拿来妖魔化中共和妖魔化中国的政府，他认为也是这个绿营人士用来谋求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就让我们想到，其实最近台湾不管是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在研讨会上的批判也好，还是之前台湾的外交部也有这个发小熊维尼的推特，嘲讽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你怎么看这一连串是不是被有心人士拿来妖魔化中共了呢？于杰先生。
在我看来，对这个所谓的这制度之争或者这个发展模式这个争论，我觉得是有相当的这个意义和那价值的。因为在习近平时代，我们看到就是所谓的走了个回头路，习近平要回到这个毛时代。但我看来这种描述不是非常准确，因为习近平自己也说过，这个中共统治前30年和后30年其实是可以那统一的，并不矛盾的。也就是说，毛时代和这个邓时代，尽管在这个经济模式上有变化，这个毛时代是这个计划经济。这个邓时代走一定意义上的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本质就是共产党一党独裁，这个垄断所有权利，这种集权主义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本质是这个从头到尾没有变化过的。所以我想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它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来看，已经是一种那个失败的这个模式，因为它的三大支柱现在看来都已经摇摇欲坠了。第一大支柱我们看到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它是有两亿到这个3亿的所谓的这个农民工，现代的奴隶劳工，这些人都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劳动保障、这个医疗保障，他们像这个奴隶一样这个劳作，包括一些台资的企业在中国办的这个工厂，郭台铭的这些工厂，数十万的这些奴隶劳工，但是现在因为中国长期的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这个人口红利已经这个用完了，现在这个劳工的这已经出现这个短缺了。第二方面是对这个环境的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个破坏，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雾霾、空气、这个水、这个土壤、这个有毒的这个食品。第三方面可以说是对这个资源的这个巨大的消耗，乃至把自己国家的资源已经消耗完以后，向全球去这个掠夺资源。所以现在像这个非洲、南美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看作是这个新殖民者。所以这三大支柱我们看到，那支持过去这个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三大支柱，现在已经马上要这个崩塌了。所以中国这个发展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模式，就包括中国成为这个世界工厂，中国产品这个倾销这个全世界。最近两三年我们都看到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在美国去很多美国超市，那 大概四五年以前，大部分的这些比较廉价的这些成衣啦、玩具啦，几乎全是这个中国制造。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大量的是这个越南、印尼、这个印度、这个墨西哥等等，中国制造已经这个越来越少。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台湾模式，台湾模式当然在这个经济上和政治方上是这个两个方面。在经济上，是在70年代台湾这个经济腾飞是走这个自由市场经济，这个出口代工这一条这个模式。政治上我们看到是台湾这个最近30年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前段时间美国副总统这个彭斯在这个讲演中也特别的赞扬这个台湾是这个华人社会这个民主社会的这个典范，应该包括中国在内的，就是说所有的华人都应该向台湾来学习，以台湾为榜样。所以两相对比，我觉得非常清醒，就是说台湾模式无论在这个经济上还是在这个政治上都比那个中国模式好。未来有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这个转型，我觉得提供很好的这个参照和学习的榜样。
好的，感谢于杰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宾来看一个最近台湾的争议点，从这个争议点再来比较两岸的制度之争啊。那就是台湾的国安局局长日前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证实，现在有监控民众脸书征搜诋毁元首情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当然这也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了。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刻就用脸书来回应，这个台湾是不可能也不允许走回过去的党国戒严时期。他认为说他的脸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蔡英文强调，人民投票选出总统，监督政府的施政都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同样的，在自己的脸书上公开发表意见，谁都无权干涉，也不会受到监控。那么蔡英文强调，因应外国势力，对不起，境外势力的介入，还有用不实的讯息介入台湾内部的事务，干扰台湾民主法治有效运作的威胁呢，台湾的国安单位也需要采取必要的因应措施。他说，民主自由是台湾价值，我们会用权力来进行捍卫。我想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谈一谈哦。台湾虽然是民主国家，但是他们的民主也被很多人认为还有不成熟之处哦。包括很多人认为说，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有一些做法遭到了民众的质疑，是威权复辟。除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是监控脸书讯息的争议之外呢，之前也曾经传出有这个台湾驻日代表处在国庆酒会上悬挂很大幅的蔡英文的画像，被认为说这只有集权国家才会这么做。甚至有网友把这样的情况认为说，那台湾现在的做法跟对岸的这个习近平的画像啊，然后也监控网络不可以批评习近平，这样的做法不是也很像吗？武汉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些现象呢？
当然，如果把两岸的这个目前的政治情况拿来做对比的话，台湾的确是在这个民主方面要进步了很多。不过用捍卫民主，用捍卫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民主的一种缺失。民主基本上它是包容的，不是捍卫。用捍卫的话，就是排除异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蔡政府开始执政之后，那么马上在这个司法改革上面做了一些作为，比方说在这个司法院院长的在任或连任的这个争议之下呢，就是任命了这个许宗力来担任司法院院长，掌握了司法解释权。那么之后呢，又通过了一些这个什么不当党产这个处理条例，又通过了一些促进转型正义这个条例等等，然后又成立了一些机制。那么这些机构呢，他们的很多权力凌驾在司法权之上，他们可以进行调查，可以进行这个查封，或者这类似这些的举动。那么这个是透过行政权来做，这个在台湾的整个民主发展来讲，我们在司法这个诉讼过程里面，很多都已经必须来法院来做裁示了。那么现在变成了行政机关可以来做。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去年又推出了所谓的保防法、防治渗透法，当然基本上对国家安全它都是有必要的。但是里面的条文呢，把行政权扩大了。扩充他的能力，然后呢可以来处理调查这些相关的事宜。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深思。也就是说，在民主法治，那么这个法治里面，是不是我拥有了多数之后，我就可以行使多数暴力？那么这个是，那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又看到这个一个所谓的打假新闻， 那么这个假新闻要怎么认定？
嗯，
再来就是在大陆拿居住证要撤销他的公民权等等，这种就是侵害人民权利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在执政党做起来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那么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国安局长在这个立法院答复的质询，看起来这个整个这个蔡英文政府好像对于嘴巴上讲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对于这个意见就不同意见，或者是甚至于这个不同党派的这个，反而增加了他的一个监控的这个能量。那么当然我们站在国家整体安全来讲，有些是必要的作为，但是常常在这种监控底下他就侵犯了这个人权，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那么任何执政者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深思。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继续请教于杰先生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国台办认为说，台湾经常用这个两岸制度的孰优孰劣来妖魔化中共。事实上，我们也常常看到中国这边讥讽台湾现在民主制度的一些不完美的情况。像有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中国绝对不能乱，因为一乱就民主了。那么您是怎么看台湾民主制度的这些不完美的地方？另外，因为如果交给时间博弈，交给时间在博弈之前还有一些时间的话，想请教您有关于这个美中之间制度的比较。因为刚提到很多是两岸制度之比，但是您刚提到彭斯副总统的这个演讲啊，也让我想到很多人最近谈到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现在的矛盾，其实现在越来越激烈的症结不是什么贸易战或是军事的较量，其实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和价值的对决。不晓得您怎么看啊，于杰先生？
对，我们先来谈这个台湾的问题。就是台湾当然那个到现在这个民主化这个30年，政党轮替也这个现在是这个第二轮了。这个民主，我们正如那个英国前首相这个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就是说民主只是最不坏的这制度，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民主是一个灵丹妙药，民主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民主制度仍然有很多的这个缺陷，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现在这个蔡英文政府有一些很重大的这个缺陷，比如说现在台湾的经济状况那不太好，台湾的蔡英文政府的这个经济政策那不太这个得力，所以也直接导致了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个支持率那不太高。所以对于那任何一个政府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济是那非常的这个关键。现在这个川普政府能够那个有很高的这支持率，很重要的就是那川普最近两年美国这个经济有很大的这个提升，所以我想就蔡英文政府可以向这个川普学习，在这个经济上，比如说这个减税，比如说让企业更有活力。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推进是这个步伐太慢，原来的那些白色恐怖时代的那些加害者仍然没有被这个处理。像这个现在的新北市这个市长的这个候选人这个侯友宜，我们知道在这白色恐怖时代是这国民党的那鹰犬，是这个刑警大队的队长，然后也是害死这个那郑南榕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元凶之一。如果是在这个国家这个转型正义然后除垢法案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像侯友宜这样的人应该会被应该是被这个关进监狱里面的人，但是他居然堂而皇之的出来这个竞选，然后居然还有那么多人这投票给他，就显然这背后就说明台湾转型正义的一个缺失。然后第三点，我跟这个吴教授的这个看法非常不一样的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民主制度那个非常需要来这个捍卫的，特别是在这个台湾旁边隔着一个浅浅的台湾海峡，就是这个中共这样一个集权暴政的庞大的是体量是台湾的数十倍的这样一个非常敌对的这个国家，然后这个敌对的国家还在各种法来干扰台湾选举，来颠覆制度。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从习近平到中共的第四号人物这个政协主席这个汪洋的这个讲话，对台湾这个媒体方面的这个统战，然后直接讲到现在对台湾的这个统战要到这个键盘对键盘，然后他们请很多台湾媒体包括自媒体的这些重要人物然后到中国去这个访问来这个收买。 然后包括对台湾的这个传统信仰这些公庙，比如说妈祖庙这个系统进行这个收买，然后让他们来这个介入台湾的这个选举。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这个让民主在面对这样的这个破坏和这个压力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需要来这个捍卫。比如说这个中共的这个五星红旗被那些台湾的这个黑帮这个白狼这样，然后这些黑帮组成的所谓的中华这个统一党，然后来这个各地都树立中共的五星红旗，甚至在这个彰化还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基地，在一个寺庙里面。如果不是这个《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台湾政府一直还不去这个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捍卫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是那非常这个重要的，特别是在今天面对着这个中国的文攻武吓的这样的背景之下。
嗯哼。
好。
好，那我是把时间交给博弈，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东宁，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或者是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那我很快也是很公平啊，上半场念了七个，我也很快念七个评论，然后就请两位来宾啊，针对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制度之争来进行最后的总结了。网友玉玺他说，保持独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权，保护民主的制度，反抗专制独裁。另外网友改变他说，其实美国共产党还有台湾三方都只想要维持现状，各自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来考量。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战争的话，一定是三方中的美国或是中国的国力平衡彻底被打破了，这是改变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冯世明先生，他说哪怕是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在台湾竞选地方首长的时候，也以贿选等方式进行不公平的竞争。然而共产党的所谓选举，一般人根本就无法自由的参选。还有一位 Thomas Wu 这位网友，他说他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但国事不能情绪化，把别国干预当作台独的支持，还有什么资格独立呢？ Strategy 007这位网友他说，共产党最不怕的就是台湾独立，今天独立，明天就有借口打台湾了。博爱这位网友他说，台湾不能够丢弃三民主义的旗帜，三民主义与普世价值并不冲突，要牢记金国先生的托住。还有一位网友说，可能台湾是人太少了，所以出强人总统的几率也比较少，如果大陆能够民主的话，肯定能走到台湾前面，到时候统一自然就不是问题了。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一个总结啊，尤其也是谈谈看这个除了这个两岸制度之争之外呢，美中之间是不是也是一种价值跟制度的对决。想先请在线上的于杰先生跟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简单的一分钟总结。于杰先生，
那当然了，我觉得现在美中之间的所谓的贸易战不仅仅是这个贸易，而且是整个这个国家利益，整个两种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方向的重大的这个对决。我觉得是从这个过去一百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冷战，然后反恐战争，到现在这个第五场这个人类命运的生死攸关的这个选择。而这两种制度究竟孰优孰劣，是不是对这个两种制度都这个否定和这个批判？我在台湾这个岛内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跟我谈说，美国也是帝国主义，中国也是帝国主义，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美帝和这个中帝之间保持一种光荣的孤立，保持一种这个中立。在我看来，这是一这个非常错误的看法。我们看这两种制度、两种发展模式，这个哪一种好，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中共的这些高级官员的这些子女，他们都移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看到他们都纷纷的移民到这个美国去，这个就说得非常清楚了。
好的，感谢于教授。我们抱歉，武汉教授只有三十秒跟我们进行总结了，武汉教授。
好，美中台关系啊，在过去在这个中美建交之后，一直维持了40年的这个稳定，是奠基在一中的架构上面。那么现在呢，美国人企图来打破这个一中架构，那当然对台湾来说，台湾也受到鼓舞。那么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美中台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失衡。那么这样的一个失衡，是不是回到过去的一中，还是会进到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状态呢？我觉得这个是在未来，在我们看了，也同时是在中美贸易战过程里面，在美台关系的发展，还有美中之间关系发展，会逐步的来调整。
好的，
这个值得我们好好密切观察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这个深入的分析，还有网友的这个热烈的讨论，以及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也感谢在线上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于杰先生。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留言并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时事大谈的讨论话题是特席通话玄机重重，贸易战究竟是打还是停？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